今日咧有洪文杰传道传讲信息，佢讲嘅系一位侍奉者的否吧。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啱啱十二点，好咁咧就让我哋一齐喺听上帝说话，以先一齐嘅去同心祷告。天父咧，我哋要去献上感恩，你自己嘅说话系何等嘅宝贵。我哋都求圣灵引导咧，我哋去明白真理，教导我哋。主愿意你赐福我哋以下嘅时间，献上感恩嘅祈祷，奉靠耶稣嘅圣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啱啱咧早两个礼拜咧，从呢个柬埔寨咧去完呢个短宣翻嚟嘅时候咧，咁好多弟兄姊妹一见到我咧，就问阿洪生，你喺柬埔寨个情况点样啊？是不是沒得吃啊，住又很差啊等等，就是我想我們每一個短宣隊這裡在當中都有一兩位短宣隊員都會即答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哇今次真的很舒服、啊、即雖然呢未至於不是豪華團來的，即是短宣就是短宣，你要做事的，但是呢我們很感恩的事情是很多，在短短這六七日去到柬埔寨，我們真的不是做了很多很偉大的工作，但是呢只能夠可以說支援宣教工場一些宣教士他們一些的報道啦、探訪啊、一些外展的工作啊這樣啦。更重要的就是這個行程呢，我們即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深刻，當我們聽到在祈禱會裡面宣教士他們那種的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的時候呢，每一個短宣隊員都很被觸動，即是我們知道呢將來怎樣可以為他們去祈禱紀念他們的需要，特別呢他們在異文化的地方裡面生活呢，那種的掙扎呢，即如果只是單單我們從代禱事項去看，從親身去聽，真的有 很大的分別。叫我呢想起呢，我們今天我們看的即一卷的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這封的書信呢，就是保羅寫給他曾經很可能呢只是逗留三個禮拜最短，又或者是幾個月左右的時間，這個的宣教工場，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其實好像柬埔寨短宣差不多，不過長一點而已，又或者可能在個多月之後，甘牧師從這個中東回來的時候，他繼續日後跟當地的人有繼續 email 聯絡寄信給他們，好像那種的情況差不多。我自己個人很喜歡看保羅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保羅寫給昔日他去過投身過參與這些、宣教工場，也就是當地的地方教會，他總會呢、寫一封信給他們、有些東西去提點過去，有些大家曾經的經歷、等等，即給我呢都有少少的、感同身受。為什麼呢？可能即不日洪生去了不知道什麼地方裡面去做傳福音的工作、寫一封信給華基堂的弟兄姊妹懷緬一下，或者提醒一下彼此的勉勵一下等等。保羅在這裡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這封書信，他不是好像哥林多教會那樣表達很多的責備不滿，而是充滿他的喜樂、感恩、對信徒的稱讚。當我們回到《使徒行傳》第十七章之前有一個部分，其實都可以了解到帖撒羅尼迦前書咧少少嘅背景。其實咧當時保羅喺帖撒羅尼迦只係停留咗好短嘅時間，跟住就匆匆咁離開啦。因此咧，啲啱啱離開咗異教去信耶穌呢一班嘅初信者咧，其實佢哋都面對好大嘅逼迫艱難，好需要咧外來嘅支持。保羅寫呢封信嘅目的就係要鼓勵呢啲喺試煉裡面嘅初信者，教導佢哋點樣過敬虔嘅生活。勸戒一些人不要漠視日常生活的工作，並且提出了耶穌基督再回來之前那些已經死了的信徒，他們其實在未來是有盼望，是有確據。雖然很多的提示都告訴我們，帖撒羅尼迦前後書都講很注重一個叫做、我們如果接下來有主日學講這個基礎神學，都其中一課會講到末世論，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很多咩末世論係咪啲好神秘嘅嘢啊？其實咧，只係講關於咧世界末後當時咧可能會發生嘅事情同埋嗰啲嘅教義。其實帖撒羅尼迦前書每一章啊，我哋睇翻每一章最後尾嗰一兩節咧，其實都提及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會點嘅喎。第四章咧就成章都係講緊嗰啲嘢，可以話咧貫穿咗咧成封嘅書信。 其實呢，我不會在這裡花很多時間講末世論，因為呢、知道呢今年五六月呢，江牧師呢都請了區聯會的張永信牧師來到我們當中呢，幫成年部呢有個講座，相信呢張牧師比我講解得更加清楚。我們回來呢第二章這裡講述的，就是保羅因為逼迫而離開帖撒羅尼加城，導致了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就是當時帖撒羅尼加教會呢有很多人呢就開始對他發出責難的聲音，故此呢保羅在這封信裡面特別的表明他不是因為落跑，而是上帝對他有另外的帶領和安排。保羅一方面去報告他在第二個地方的侍奉，亦都反省他自己的服侍是怎樣。其實我們每一個服侍上帝的人呢，我們很多時候都以為、一定是風平浪靜，我們很少有心理準備，是其他人其實有時候都會不諒解我們，不明白我們。其實當人家不明白我們的時候，就正正是我們好好反省自己服侍的機會。這一段很可能的解釋呢，就是保羅面對兩方面的攻擊。第一，就是提摩太給保羅的報告裡面呢掀起了呢猶太人在帖撒羅尼加城繼續去反對福音，醜化了呢保羅傳福音的動機，說他是那些充斥著當時希臘城市推銷各項宗教學說那些的巡迴宣教士。猶太人就用保羅為何這麼久都不回來去探望他們這個事實去攻擊他。所以保羅在第二章的17-18節他這樣回應，他說：弟兄們，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是面目離別，心裡卻不離別。我們極力想法子很願意見你們的面，所以我們有意去到你們那裡，我保羅有一兩次都要去的，只是什麼？撒旦阻擋了我們。說他不關心這些信徒，只是關心自己的名聲嗎？其實那些毀謗保羅的人主要想攻擊的是針對保羅侍奉的動機和他的品格。有時我們都很不理解，為什麼保羅一個堂堂叫做什麼有回江湖地位的人，有什麼需要為自己去辯解這麼多呢？同埋佢喺屬靈嘅深度裏面，佢豈唔係相信上帝係嗰位咧公義嘅上帝？佢係咧會為我哋伸冤嘅主咩？點解佢需要咁做？好似咧失去咗咧領袖嘅風範咁。其實如果保羅真係好想為到自己嘅名利、名聲嘅話咧，其實佢唔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咁講話。佢雖然自己可以叫人尊重，但係咧沒有向你哋同埋別人求榮耀。實際上，保羅最關心的就是那些初信者，特別在信仰較為淺的人，他們的需要。如果他被那些人攻擊成功的話會怎樣？這些初信者，帖撒羅尼加的初信者會怎樣？他們對於福音的信心就會大大地動搖。因此保羅在這段刻意地詳細的解釋，他和他一班的同工，無論在傳講的信息、動機和行為各方面，其實與當日那些異教的哲士是有很大的分別的。我們會想想，會不會是當時其實已經有一小部分的信徒已經受到那些的謠言、猶太人的謠言影響到，所以呢保羅花了整章的聖經呢去為自己和他的同工去辯護。用什麼呢去要打動一個人呢？用什麼呢可以能夠打動一個人呢？在這段日子呢，我都發覺香港人好像都不是很喜歡再看那些喊苦喊屈的韓劇啊等等的。香港人喜歡看什麼呢？喜歡看真人秀，特別是那些很出鏡率很高的藝員歌星呢，就是最好呢將他自己的私生活呢大眾化，公諸同好，這樣呢就最喜歡看，我們最喜歡看這些東西。又或者呢是那些叫做什麼飯局那些呢節目的主持呢，往往呢都能夠挖到那個人一些的私隱，其實就想滿足絕大部分人那種八卦的意欲。其實我們想回一下，人真情的剖白沒錯，很容易打動人心，眼淚真的很有影響力，很有 powerful。 不然每一年那些流行樂壇頒獎禮當中，其實個個人都即不是很看很多個，雖然說不知道有多少個，但個個都只是看那個，因為其中某一個頒獎禮就最多人哭的，有最多人在那個頒獎禮裡面呢覺得很開心啊，又或者呢講一些心底的說話出來。 但可惜呢，有不少的时候真情流露的一面都可以是做出来的，原来如果不是呢，希拉里呢都不会一改他那个强烈刚硬的作风，在这个新罕布什尔民州的民主党的选举里面呢，大部分的民调事前都说他大幅落后这个什么奥巴马的嘛，是吧？但突然间哇，个镜头一影一影他滴出几滴柔情的眼泪的时候呢，哇，所有女性的支持者都突然间转头他挽回了劣势。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呢并没有用这些眼泪的攻势很想去说服那些的信徒，但是呢他是很真诚赤露躺开他自己去表白呢，他作为一个侍奉者应有的态度是什么。一个侍奉者最应该有的态度，最基本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信仰的真确很重要，他传讲的信息。或者我们个个都以为我们回了教会一段日子了，应该信耶稣都 OK 啦，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神学这样，但是真确的信仰其实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侍奉者的基础来的。因为热诚很多很多的宗教都可以有的，我以前在西非的日子呢，发现不少伊斯兰的信徒他们都很有热诚的，甚至乎愿意去卖命去打圣战，即是判死的去为到他们的宗教信仰，随时参与圣战都 OK 的。又或者早几天洪生特登放假打算射钢章的，在家里呢，哇，好早啊，九点钟就有人按门钟了，出现两个呢说自己是读紧圣经学院的人呢，很想家访这样。那我再问他几下的时候呢，就是 他终于到清楚，就是说他自己是耶正圣经学院这样，上门很想跟我谈到，就是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幸就遇到个传道人这样。那我其实我都不想跟他争拗那么多信仰，就是越讲越不清楚这样。那我只是说好像这里是私人住宅，你即不给你上来传教的，那他就很害怕这样走了。保罗和他一班同工所传讲的信息，他好讲到很清楚，第三次已经说不是出于错误的，而是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福音。短短在在第二章一至到十二节已经出现了四次了。第二节那里说，然而我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第四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将福音托付我们。第八节，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第九节，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信仰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如果不是我们的侍奉某程度上都是徒然，你不知道传了什么音。除了这信仰要真确之外，我们第二部分保罗这里都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和正确的方法。在一段很特别，他用了很多即如果中文翻译就有一些我们称之为中文的修辞学，很多排比不是都出现了四个，没有有几个这样。他说他自己不是出于污秽，又不是讨人喜欢，又没有藏着贪心，没有向人求荣耀，没有用诡诈的方法，都没有用这些浅微的话。我们呢很多时候都将这些焦点摆在他的没有啊等等，但其实我们更加需要留意的就是保罗给我们一班信徒的榜样是什么呢？在这短短十二节里面的经文当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呢相似的字眼呢，就是在第一、二、五和十一节都出现了，就是你们晓得和你们知道，显示出保罗和他一班的同工所做的事情是怎样，是众人都一清二楚的，你们都知道了的。重点不是保罗想自夸他什么厉害，而是想证明保罗他自己他的行事为人和他所讲的信息是一致的，不是讲一套又做另一套。更加保罗本身就已经树立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给信徒看。保罗宣称他自己就是向信徒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表示他的行事为人是符合上帝的和人的要求。他好像保姆这样的形象表达就是他对信徒的爱，这个爱就叫保罗和同工不辞劳苦。我们呢有时候呢
形容咧辛苦勞碌咧呢啲嘅字眼咧，即係媽媽點樣辛苦勞碌，就成日都話要打頭家頭細務啊、買餸啊、洗衫啊、煮飯啊等等。但係對於咧當時呢啲人嚟講，有好特別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你哋翻返去《使徒行傳》第17章第四節嗰度點樣講咧？佢話咧，佢哋中間有啲人聽了勸，就服從保羅同埋西拉。特別注意呢度話，並有許多虔敬嘅希利尼人，即係希臘人，尊貴嘅婦女都不少。辛苦勞碌喺希臘人嘅文化裏面咧，其實佢哋好鄙視嗰啲咧體力勞動工作嘅人嘅。邊啲人做呢啲工作咧？就係嗰啲奴隸，奴隸先做呢啲嘢嘅。但係保羅對任何能夠幫助福音工作嘅，佢都唔看為羞恥，好清楚話俾佢聽，佢係辛苦勞碌，晝夜都為主作工。佢就係唔想過分依賴別人，增加咧人嘅負擔。佢唔係要信徒嚟服侍佢啊，好大牌咁，而係佢好想咧幫助弟兄姊妹去成長。另一方面喺父親嘅形象上面，表示保羅好盡心咁樣勸勉佢哋，言教身教，絕對唔係咧用一啲咩淺微嘅話、詭詐嘅方法。乜嘢係詭詐？咩係詭詐？原來咧呢、這個字咧。即係原本希臘文嘅意思咧，係講咧釣魚咧用嗰啲脷啊，即係我哋形容嗰啲咩沙蟲啊，有啲人用麵包啊，即係等等呢啲嘢咧。啊，我哋釣魚都有一個好正，即係好叫做好良好好嘅嗜好嚟噶嘛，係咪？點解會哇諗到呢啲咁差嘅嘢咧？其實就係一方面我哋覺得一啲好理所當然、好正常嘅事情，但係其實人用咗啲咩方法去引啲魚咧？呢啲就係鬼詐咯。保羅咧唔係用呢啲嘅方法，即使好似少少好似呃緊人嘅嘢，佢都唔係用緊嗰啲。佢好想信徒同上帝嘅國同埋榮耀能夠相稱。咁我哋呢班侍奉嘅人，我哋呢班坐喺呢個禮堂嘅人，我哋應該有啲咩嘅回應啊？其實我自己好覺得，我哋每一個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面對著侍奉。我想我们先要存着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因为他都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所做的不单止说要去问心无愧，其实每天我自己会觉得我都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问一下上帝，你喜不喜欢我做这些事情呢？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好像哇值不值得问啊洪先生，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在你生活里面的激点次数有多少呢？啊！如果真係一次都冇嘅時候咧，都幾可悲嘅。侍奉上帝嘅優先次序，其實直接啲去講就係我講緊我哋嘅信仰生活係點啫嘛。係咪應該以討上帝喜悅為首，以別人或者自己嘅喜悅為次？唔係話唔要啊，係為次啫，次要一啲。琴晚咧同一班青年人咧有機會查聖經啦。咁啊，一位咧啱啱受咗浸冇耐嘅姊妹咧，小姊妹喺查經嘅裏面咧，回答我一個問題，我都覺得哇，真係另眼相看啊！俾我覺得，當我咧問到佢話啊，如果有啲事咧影響緊我哋嘅教會生活嘅時候，某程度上咧，啊這個姊妹咁答咧，就話佢你知唔知佢點答？佢就話即係嗰個人有兩個神咯。哇！你覺得佢衝口而出答咗一句説話，其實係相當有智慧嘅神學答案。有啲嘢影響緊我哋。嘅教會生活嘅時候，就其實已經你生命裏邊有兩個上帝喺當中都唔出，都已經唔係唔出奇，直頭係添啦。耶穌基督點樣教我哋啊？耶穌話一個人能夠侍奉兩個主，唔係污者過愛那個，就係重者過輕那個。你哋唔能夠侍奉上帝，又侍奉馬門。呢度咧好似就係講馬門，錢先係萬惡嘅啫，其他啲嘢唔係嘅。我想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单止说钱才真是万恶不赦，很多很多的事情影响我们偏离了上帝，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但是保罗给我们表示出他传福音是怎样的呢？他是全程投入的，不单止是跟人分享福音，他更加是将全人摆上的。他的话提醒我们侍奉上帝服侍其他人需要全程盡心竭力的，是需要為人著想的，過於顧自己很多的得失。 其實這個就是對於群體的委身 commitment。俗啲講，就係你對嗰個地方賣唔賣命咯。其實地方教會呢度，即係神好好要我哋學習點樣去為佢賣命嘅地方嚟。啊，之前咧即係睇咗一本書，好特別又好有趣嘅，一位經濟學家咧叫做 Robert Range 咧，佢寫咗本書啊，英文名咧叫做 The Future of Success， 中文意思係咩啊？嚇？大家的英文應該不會很差的，但呢即是很容易解的，真的 The Future of Success。 但中文它的翻譯本我覺得真的譯得非常非常有趣，即完全不同的意思的。它說賣命工作的誘惑，賣命工作的誘惑是什麼呢？跟著它有個小的分題，就說新經濟的矛盾和選擇。這本書裡面的內容說到，在1930年呢大蕭條的時候呢，有個經濟學家海恩斯呢曾經預測到呢100年之後，在2030年呢，英國的經濟增長呢會有7倍。啊，這裡要留意，每個人每週工作只是15個小時。哇，對於我們來說真是發達了，是不是？但沒想過呢，過了差不多80年了。這個學者呢，他的預測呢都挺準的，前半句。新的經濟確是呢被人我們感受到呢財富不斷地去累積得越來越多。擁有很美好的物質的生活環境，不單止英國，連它的前殖民地我們身處的香港都是一樣。但是呢，很可悲的，很可悲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工作得天昏地暗的。這麼極端的情況，我們怎樣看成功真正的意義呢？我們每個人面對艱難的現實，好像呢毫無能力 去抵抗一樣。應該怎樣分時間給自己、家人和教會，給多少空間去呢？這本書的作者呢 Robert Range 呢，他呢很特別的，他其實原本呢就是在美國的勞工部長來，但是他為了尋求家庭生活呢放棄了這份高薪厚職。這個經歷呢讓他重新再一次檢視他個人的生活。我不知道他是否基督徒了，但是呢他對於全球經濟的變化呢有了新的體認。他告訴我們，他不是想勸我們放低腳步，放慢腳步去享受現在的生活，而是希望讀者要重新去認定一下我們對於經濟的本質的看法，做一個合適自己的選擇。新經濟的趨勢並不是不可以扭轉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是遙遠不可及的。問題在哪裡呢？他的結論就問題就是，結論是一個問題來的，就是我們能不能夠真的願意抗拒賣命工作的誘惑？我們願不願意真的放低抗拒賣命工作的誘惑？今天呢，我們真的可能會為到很多事情，為到我們工作瞓曬身賣曬命去做。但是我更加覺得的是，我們很多時候只是認命咯，無可奈何咁樣為工作賣命，甚至乎賠命添。我想今天這段的經文呢，其實正是提醒我們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無論你有沒有在一陣間我們會讀的名單出現到的侍奉崗位上面，我們都不能夠否定的一個事實，就是上帝都是呼召我們每一個信徒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去見證祂。見證原本的意思就是叫你去殉道。侍奉主是辛苦的，如果我們真的要認真去面對這個信仰的時候，福音書都講得很清楚的，就是重重複複地告訴我們，我們要走的一條什麼路啊？窄路來的，不是鋪了紅地磚歡迎你進來啊，要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不是掛在心口那個金色的十字架，可能沒有這個這麼大的，都挺難背的十字架。保羅同樣在第三章第三節更加提醒我們，告訴我們是什麼？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的时候，所以保罗再次提醒他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去摇动。为什么他好像父亲一样去劝勉他们，安慰他们，祝福他们呢？他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是可以作见证的生命去鼓励这班的信徒。好像第十二节，第十二節咁講，要叫你哋行事對得起嗰個召你哋進佢國得佢榮耀嘅上帝。 上個月尾呢，有留意到呢時代論壇的全心信箱呢，有位弟兄呢分享到呢，他自己呢信了耶穌20年了，都曾經是組長啦、主日學的老師啦，信耶穌這麼久，好像呢有很多聖經的知識在他的生命裡面都明白的了，但是呢他心靈好像得不到滿足這樣的，他呢就覺得啊，都是教會的講道不好啦，主日學又不適切我啦，他很想離開教會，更加很浪漫化地比喻自己是教會的浪子。或者我們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都有差不多的信仰經歷，到了好像一個樽頸位裡面，你一些東西卡住了都不知道，但是我們通常的做法就是離開，抽身，抽身離開我們原本的群體。我細心地再問，其實個問題不是離不離開那麼簡單就可以處理了，其實個問題最簡單不過的就是你將棘住了那塊東西拿走就行了，就好像得到新生命那些新酒一樣。其實教會就是我們屬靈的家，但是我們也知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個是事實來的，套用前美國總統金乃迪在他的就職演辭當中，他說過在教會的裏面我們要學習的是什麼呢，就是不要問教會可以為我做些什麼，要問的就是我們可以為教會做些什麼。如果我們好像使徒保羅一樣，看你所服侍的群體就好像你的家人一樣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多少少那些年輕資歷淺的弟兄姊妹其實很需要你用爸爸媽媽那種的心態去看待。為什麼我們今天好像很難品那些導師這樣的呢？這個真是華基堂面對的挑戰，真的我們很缺乏教會新興的領袖和導師。如果我們真的認為可以有效地培育這些將來的領袖，就只是單單訓練就可以了，指導就可以的話，其實我想更加需要的就是有作他們導師，導師的存在。導師這個字呢，真的做了一點功課，原來它源於希臘的傳說的，這個字 Mentor。希臘傳說的裡面有一個叫做奧德修斯的人，他是古希臘荷馬史詩《奧賽德》的主角，是伊賽卡的國王，我們都不知道他說什麼。但是我一講另一個字眼你就知道了，在這個特洛伊戰中獻木馬計那個，即是木馬屠城記那個，這個人物奧德修斯，他將他自己的兒子的教育托付給一個很有智慧很可靠的導師，他的名字叫做門特，門特是翻譯的，即是 Mentor 這個人，他就負責教養他的兒子，扶持他的兒子並提供智慧勸導他，幫助奧德修斯的兒子實現他的目標。對於基督徒來說，確定這些目標是經過透徹祈禱，成長是需要實際的經驗去獲得的，導師就是那個智慧的指導者。使徒保羅明白在培養領導的人才的當中，導師的角色很關鍵，正如在第一章第六節他怎麼說，你們效法了我也效法了主。他提醒帖撒羅尼加的信徒，他為他們所作的不僅僅是傳授屬靈的真理，他已經將信仰內化在他自己的生命當中，以致那些跟隨他腳中的人可以確信他們跟隨保羅就是跟隨誰啊？耶穌，耶穌。值得留意的，我們更加要小心留意，就是一章七節添。效法先賢這條鏈不只是停留在帖撒羅尼加人的身上，他們不單止跟隨保羅之後，後來一章七節怎麼說，他們又作了馬其頓和亞哥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這個追隨者變成領袖，那個曾經接受指導的人變成了人類的導師。你們的服侍無論是教導性事務性也好，我們都不能夠說哇我做好自己個就搞定了、不用你日後怎樣的傳承找接班人不關我事。保羅親身告訴我們，一個最好的榜樣就是我們需要好像父親母親一樣，是人可以值得效法的，因著效法他就是效法了主，這個就是生命的榜樣。一會兒我們都會有每年一次的義工就職禮，很簡單的一個儀式，但是 让我们每一个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一个时间再一次思想的，就是我们的侍奉，无论你是哪个岗位也好，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是要传达着基督福音的信息，即是你的服侍只是一些事务性都好，我们都不可以忘记我们需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就是为了讨我们主的喜悦。在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实际一点说就是没什么言而功的，我们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靠主的人，岂不是都要竭尽全力去见证服侍这位永生的上帝，以讨这位主的喜悦作为首要做的事情。为了讨耶稣的喜悦，有些人有时候用了一些好像很蠢的方法，不会看人的情面，也都没什么计较那么多，为了自己的前途啊、仕途啊等等，我们但这些通常都是我们 现代人的价值观里面所教我们的。有些人呢，他只是很单纯地按着良心去讲说话，知道呢那些事耶稣喜悦的行动。好像上个礼拜我记得呢，汤牧师跟我们讲话，他用了例子说，这段日子忽然间不少的艺人啊说自己信耶稣，甚至乎受洗添。其实同一个晚上呢，我就看到电视，很巧的，一连两个电视节目呢都是讲一些艺人歌星呢说他信耶稣，信仰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怎样将他们从这个人生的低谷里面扯回上来。其实呢，我不知道这两位的艺人、歌星姊妹呢，他们会不会好像以前某些的人一样呢，说忽然信主又忽然离开主，又或者呢他会有遇到跌倒。即是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真的要为他们祈祷。但是呢，最感动我的另外呢有别一番的感受的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女性呢其实很介意人家知道她的年纪的，真的尤其是女歌星添啦。但是呢，这位女歌星呢在她公开的得救见证的文章里面呢，同埋呢她对着荧光幕百几万的香港观众的面前呢，他真的不介意说自己三十几岁人啊，哇，我觉得呢即是什么形象都不看的了，真的。如果他经历人的时候呢，真的哇闹到他七彩了。如果他还真的很计较这些的话呢，我想呢他不会这么做。甚至乎呢，其实你认真点望下他呢，即是没什么化妆的。上镜都不化妆，真的想死。其实呢，我们想回保罗对着帖撒罗尼加教会所写的这一封信，那份真挚率性的剖白，都不用理其他人怎样去看他，他知道上帝知道，大家也都清楚他的为人作风是怎样的，你们自己评论咯。另外呢，想回起在短宣的里面呢，即是弟兄姊妹呢发现了一首呢不太熟的，但是呢唱了一次呢就很喜欢，深觉得呢被触动的诗歌，都是我们一会儿会唱的回应诗歌。这首歌呢的即是翻译普通话词的、即是作者呢是我团契的姊妹来的，真的很巧，即是很久没见她了，即是十一二年前她写的。即是很少可呢，我觉得会被一些流行的 短诗，通常就被她的旋律、觉得很好听、但是呢这些流行短诗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她的神学基础很差的，都没什么支持的，来来去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但很罕有呢这首诗歌呢，我很深深觉得呢他的内容是很丰富，虽然很短。他讲到上帝的拣选和呼召不是看人是怎样的，耶稣基督舍身的救赎，人的回应就是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做一个只求讨主喜悦的侍奉者。其实就是反映你是真的信着什么，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信仰，你知道这个是你人生当中最有意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让你的生命去荣耀，去让这个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好想呢请小组呢去带领我们透过这首的诗歌去回应我们的上帝，愿我们的上帝得着最高的荣耀和颂赞。
请弟兄姊妹同站立，同唱回应诗歌《我只想荣耀你》。
你不要问完美无瑕疵 知道你已为我舍性命，我只要做合乎你心意的人。因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恩典，祝我永远属于你。舍性命。